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联储近日透露，最快可能会从十一月开始启动缩减购债计划，加息或比预期提前。该消息引全球关注。专家分析，美元加息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台湾经济学家吴家龙解读话，因美联储加息之后，美元指数会因此走强，其他货币会贬值。包括人民币，全球资金开始大流动，资金开始回流美国，构成所谓的剪羊毛，很多资金会离开新兴市场。他解释，一旦美元走强，人民币会贬值，会对中国造成抽资金影响，中国等其他国家会被迫调高利率，以便留住资金，这样会对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构成巨大压力。据他分析，为减轻美元加息带来的压力，中共在主动督破房地产泡沫。吴家龙认为，习近平已经在做这个准备，他处理恒大就是这个概念。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9月29号已见分晓，在第二轮选举中，安田文雄以257-170的票数击败了选前呼声最高的河野太郎，成为自民党第27任总裁。由于自民党在日本参众两院掌握了多数席次，安田文雄预计将在10月4号被指任，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安田文雄将在下个月的国会选举后正式出任首相，并组建新内阁，而新总裁的任期为3年，至2024年9月。安田文雄今年64岁，过去颇被视为温和派，但在这次选战中一改形象，展现强硬的抗中共路线。他表示将新设专责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这个在日本政界是完全没有先例的。他还主张日本加强安保政策，更好地抵御来自中共的威胁。加拿大政府对是否似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一样禁止使用华为 5G 设备的问题已经研究了3年。28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将对是否禁止使用华为 5G 设备问题作出最后决定。这个是特鲁多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获释后首次就华为设备问题发表的评论。美国之音报道指出，在此之前，加拿大就曾经表示正在等待情报机构的报告，以作出最终的决定。不过有消息人士表示，事实上加拿大已经有效封锁了华为，但不希望公开表明，原因是担心伤害两名被中共拘留的加拿大人。圣地牙哥联合学区教委在28号举行的例会上一致通过了决议，要求该学区学生必须在12月20号之前完成 COVID-19 疫苗注射，才能够继续面对面上课。强制疫苗令亦适用于学区员工和合同工，并且是否完成疫苗接种将成为员工就业条件和提供合同服务的要求。对于这次出台的疫苗接种规定，学区表示会提供医疗状况豁免，但不会提供宗教信仰豁免。未在截止日期前接种疫苗的学生将从一月开始被划入独立学习计划，并且不得参加课外活动。这个是继加州最大的学区洛杉矶联合学区在9月初发出强制疫苗令后又一个学区强制要求学生注射疫苗。圣地牙哥联合学区是加州第二大学区，有近200个中小学，超过13万名学生。加州州长纽森表示正考虑将强制疫苗令推行到加州所有公立学区。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礼拜二表示，中共政府正在阻止其国内航空公司购买数百亿美元的美国制造飞机。雷蒙多说，作为在2020年与美国前任政府达成的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中共承诺购买美国产品，但实际上北京没有履行承诺。他说，中共需要按规则行事，我们需要对他们施压，让他们承担责任。 威钦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夫卡尔霍恩今年三月曾经敦促美国政府将人权同其他争端与北京的贸易关系分开。威钦表示，到2040年，中国航空公司将需要8700架新飞机，比去年预测的8600架飞机高出 1.2%， 总价值将达到14700亿美元。雷蒙多承诺将帮助美国公司进入中共市场，并表示一旦新冠病毒大流行缓和，他将亲自前往中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三表示，辉瑞或莫德纳新冠疫苗的第三剂加强剂至今为止出现的副作用与第二剂相似。该研究分析了12591名美国人在接种加强剂后出现的反应。第三剂疫苗接种者报告的大多数是轻度或中度副作用，大多数发生在接种疫苗的第二日。接种疫苗周围局部反应会出现痕痒、疼痛、发红和肿胀的情形略有增加，但接种第三剂后不太常见的是全身反应，其中可能包括发烧和头痛等副作用。 CDC 星期一发布的关于加强剂的新指南中表示，mRNA 新冠加强剂的潜在风险包括心肌炎和腹膜炎的罕见风险，特别是在30岁以下的男性中，以及更罕见的过敏风险。卫生官员呼吁有资格接种的年轻人、健康成年人在接种之前权衡他的益处和风险。路透社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再次将制裁伊朗和打击中共偷运伊朗石油等议题推向前台。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中共减少入口伊朗原油。来自美国以及欧盟的外交渠道指出，美方掌握中共企业入口伊朗石油的情况。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今年7月访问中国时，就曾经向中方提出上述议题，因为北京袒护德克兰从伊朗源源不断地入口原油，已经成为西方外交的一大棘手难题。根据货物运输追踪公司的评估，今年1月至8月期间，中国入口伊朗原油的总数是每日55万桶。路透评论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政策中包括禁止伊朗的原油出口，此举的目的是切断伊朗的经济来源，以此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并在观察北京的反应。全球最大影片分享网络平台 YouTube 礼拜三发布博客贴文，宣布将封锁一切反疫苗内容，不单止仅限于 COVID-19， 还包括宣称疫苗造成慢性健康后果及针对疫苗成分散布假信息的内容。另外 ,YouTube 亦封杀了一些知名反疫苗运动人士，将几个频道下架，其中包括小罗伯特·肯尼迪和约瑟夫·梅尔科拉，两人长期以来是反疫苗运动代表人物。不过 ,YouTube 对所谓的假消息采取更强硬立场，亦在全球各地面临反弹。例如 ,YouTube 28号将俄罗斯官方支持的媒体今日俄罗斯德文版频道移除，理由是违反 YouTube 的 COVID-19 错误资讯政策。俄罗斯当局礼拜三就指控 YouTube 的行为是前所未有的资讯侵略，并威胁将平台封锁。礼拜三，牛津大学和国家健康研究所的一项大型研究显示，37%的患者在感染病毒3至6个月后，至少出现一种长期新冠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呼吸问题、疲劳、疼痛和焦虑。该研究调查了超过27万名康复新冠患者的症状。该研究没有提供任何造成长期新冠症状、其严重程度或症状会持续几耐的详细原因。但是研究表明，老年人和男性有更多的呼吸困难和认知问题，而年轻人和女性就有更多头痛、腹部症状和焦虑。这项研究还表明，和患有流感的人相比，感染新冠后康复的人更容易出现长期症状。 联合飞行员协会协会主席艾利克·弗格森近日在被白宫同国会的一封信里面说，一些飞行员由于有文件证明的医疗原因无法接受疫苗接种，其他人就担心可能会发生危及职业生涯的副作用而不愿意接种疫苗。联合飞行员协会代表了美国多家航空公司大约14000名飞行员。信中指出，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通常必须遵守严格的医疗要求，一些记录在案的疫苗副作用，例如血栓或心肌炎症，可能影响飞行员的职业生涯。弗格森在信中写道，为了确保商业航空的存续，避免航空公司被迫要求飞行员无薪休假，甚至或大规模解雇未接种疫苗的飞行员，必须为专业飞行员提供遵守疫苗令的替代方案。截至目前，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边疆航空公司和夏威夷航空公司已经强制要求全体员工接种 COVID-19 疫苗。美联航的官员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裁员593人。礼拜三，国际发展研究室 Aid Data 的报告显示，中共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令穷国背负3850亿美元隐性债务，而且超过三分之一相关计划面临贪腐丑闻与抗议。中共2013年公布一带一路倡议后，迄今已对约163个国家投资超过8430亿美元，以在当地造桥铺路、建设港口和医院，其中包括非洲和中亚多个国家。 Aid Data 执行长皮克斯表示，近七成的这些金额被贷给国家银行或者是中企与当地伙伴的合资公司，而这款国原本已欠北京一身债，很多贫穷政府无法再承受更多贷款，这些政府自己都不知道实际上到底欠中共多少钱。该报告列举出45个中低收入国家，他们对中国的债务风险规模已高过他们国内 GDP 的 10%。礼拜三，太空杂志报道，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准备利用猎鹰9号火箭发射月球着陆器，为美国宇航局重返月球计划做准备，作为 SpaceX 登月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两家太空公司 SpaceFlight 和 Orbifact 日前公布了发射全世界第一个地球轨道推进剂存储飞船的计划。这个推进剂飞船本质上就是漂浮在太空中的加油站，由上述两家公司联合开发，命名为 Tanker-002。 这个推进剂飞船将会部署在地球同步轨道，亦就是距离地球 3.6 万公里的高度上。该飞船的设计基于 Orbifact 公司最新款的 Sherpa OTV 太空货运飞船设计，该公司尚未披露这个推进剂飞船的存储容量。不过 Sherpa 货运飞船目前公开的数据显示，这一飞船能够运载几百公斤的推进剂，外部飞船可以通过微小的接口进行对接，然后完成太空中的加油。